解旧底，三界旧底这些名词都到后边再解释。三界说为语界、色界、五色界，旧底、无趣杂居底、定生西罗底、理生西罗底等等，这个后边还会详细解释。那么五个偏性心说，它是出左翼受相思。这个偏性心说在我们心识里面作用非常重要。为什么？我们只要一起心动意，这五个心说一连串的生气，一个接连一个的生气，并且它范围广泛，每一个时起心动意发生作用，偏性都跟它互相呼应配合。那么过去现在未来，以至于善性、恶性、无极性，以至于三界旧底，都有这五个偏性心说跟心识互相配合，所以它是普遍而性、周遍而性，因此称它为偏性。起心动意的第一个是什么？接住，接住，就是这个上面这个所谓初心说。什么叫做初？在《白发明门论》里边解释，初为三祸，三者祸合在一起，是哪三者祸合在一起呢？我们的根，我们就拿眼识为例，眼识生于眼根，我们的眼根跟外境，比如说吧，就是说日光灯，我的眼根对上这个日光灯了，根根境接住，而这个时候生出了识，了别认识的识。那这个根境识三个在一起了，这个就叫做出，接出的出，根境识三个接住在一起了。所以说书是接触无根与无境接触而生了识，根境识三惑就名字叫做诸。所以白发明门论里面说了，令心心说出境为性，受相思等说以为也。出与作以有时候互为先后，第一个是接触，第二个是作以，但是也有时候呢，因为外境有特殊情况，引起你这个作意心说。作意是什么？就是主意，就是令心惊觉为醒的这种作用。有时候是先有作意，然后再来寻找目标；有时候就是先有了目标，根境识三者祸合，而后再去注意了别。我一天就看到四种。啊，这个是根境识三者祸合成为主，然后我去看几点了，八点十分，这个我用心去看就是作意。有时候它互为先后，所以第二个这个作意有时候也会变成第一个。作意就是主意，因为根境识的三祸而引起主意，也或者是先主意而生起了出。论曰：未能惊心为醒，与说言惊，因心为也。语云：心不在焉，视而不见，听而不闻，视而不知其味。可见心识了别外境，要以作意为前导。所以我们的心要用在这个上边。如果我们进讲堂，讲堂外边摆着有两盆花还是什么东西，我们要是注意了啊，这两边摆了两盆花，这个花里盛开很好。如果我们不注意，或者来得晚了，匆匆忙忙一直进来，你问他门口摆那花你看到了没有？没有。为什么？没有注意，没有主意的缘故。所以作意就是能够引心取境，令心 惊觉为醒。中国古人说，心不在焉，视而不见，听而不闻，视而不知其味。当真是这样，一分钟的笑话。古代农业社会，书生读书很用功，用功的废寝忘食，家里边给他端上菜饼，拿上一碗蒜汁，说吃点东西吧，肚子饿了，吃点东西再读啊，我吃啊。假如说就吃了，吃了没有？我吃，拿起饼就站着吃，看读着书啊，心在书上。到最后家里面人一去看，发现腌菜里的梅汁沾光了，酱油醋的碟子还在放着。为什么？心不在焉，心不在焉。我们说定，说三摩地，禅定、定境，定境不一定是打坐入定。凡是你心意集中去做某一件事情，统统叫做定。我跟吕福亭老居士，那位所谓画长江万里图、黄河万里图的吕老居士在一起聊天，就谈到了，说这个定境嘛，我自己感觉到啊，我要是为某一幅画来构图时候啊，我在画案跟前一站，站三个钟头，外边打架我都不知道。那真的，为什么呢？他的一心一意都集中在他的构想上了。我们说胸有成竹、善画竹的人呢，绝不吝啬构想，他先构想好，刷刷刷几笔就画出来了。为什么？他那个图已经是在他的八十天里边，在他心识里边的已经是有了构图的这个样本了。那么因此的所谓作意啊，那就是心意的集中，就是作意。讲下面讲到手，有了作意以后，就先有了接触，然后有作意，这个时候就有了感受。我们比如说走到杭州南路，我们出了一会儿，出了这个大门，听到那个紧急的刹车声，这个时候引起我们注意了。为什么紧急刹车声？仔细一看，汽车撞到了摩托车，这个时候接住了。以我们眼识来讲，第一个甚至于说紧急刹车声对我们耳识来讲也是一种触。那么对眼识来讲，因为有那种紧急刹车声而引起我们的作意，这个时候一看，汽车跟摩托车撞到了。那么第三个就是手了，感受。淮水顺微枯罗游戏等手。为什么？凡是遇到这种外境，我们第一个就是精神上、情绪上的感受，感情上的感受。比如说吧，一看人受伤了，甚至于流血了，这个时候也许你是怜悯之心油然而生，哎呀，可怜可怜，怎么会发生这种事？这个是一种感受。感受下边呢，主所以受想，感受是一种情绪作用。我们不管是喜是怒或者是哀乐，全是一种感情作用。接着下来就是一种认识、概念、想象。有因为有了受而引起了想。什么叫做想？叫做语境取向为性，施舍种种名言为业。这样这个要加以解释，语境取向。我们想心说的作用，对于任何的境，颠倒过来讲吧，世间万法各有其相，任何东西都有它的相。木字旁那个相啊，法相中的相，万法各有其相。这个相不一定是有实体的万法有其相，我们的法境里面也有它的相。如果我说你们学校在哪里， 你这个时候心里面就泛起你们学校那个样子，甚至于说我们不必指明哪个学校，说到学校我们就想到教室、黑板、操场、升旗台什么等等的，这个就是发想。我们说到医院，我们就想到挂号处了，还是急诊室了，还是药水味道了，这个也是他的想。那么世间万法各有其想，有想就要有个名称，就要加上个名称。如果万法的想不加个名称，我们彼此不能够沟通，不能够文化不能够延续。如果我说请你给我搬一个凳子来，你如果我们大家没有这个凳子的共识，你就不知道给我搬个什么东西来。请你给你的脚踏车借给我一用，那么我们大家脑子里面都有这个共识，脚踏车两个轮子蹬着走，那个就是脚踏车。因此我们的脑海里面装满了名言、名称、言说。如果我们脑子里面没有名称言说，我们一个个脑子都变成一片空白，我们见面没有话好说，我们见面能够沟通、能够表达意见，一切要靠名称言说、名言。名言也有种子，叫做名言种子，而名言种子也是我们生死轮回的非常重要的条件之一。那么因此说，语境趋向为性，一看我就知道这是个茶杯，因为它有个茶杯之相。我虽然没有说出茶杯，我心里面知道是茶杯，是无声的名言，没有说出声音的名言。所以它的作用就是语境趋向为性，施舍种种名言为业，给任何的东西都要加上一个名称，这个就是相信说的作用。简单的来说就是概念，也就是拿现在心理学上面来说，受心说是一种感情作用，而相信说就是知识概念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最后还有一个四心说，四是造作。刚才有位同学还问到，说是四心说、性心说，没有个性心说，只有五蕴里边有色受想性，有个性蕴，而性蕴就是四心说的别名，也就是等于是四心说了。那么因此四是造作的意思。论曰：令心造作为性，与善品等以心为业。善品等这几个字是这样说的，是与善品、恶品、无极品等。为了省略，他说个善品等，事实上下边还包括着烦恼品、无极品。与善品等以心为业，我们的一切意志活动全是四心说的作用。那么所以说四有三种，曰神律四、决定四、动发生四，它与是非善恶筹量其可行不可行，决定之后取以自心造作邪正善恶之业，其实这就是我们的意志作用。现代社会上的心理学有19世纪才发展出来的啊。那么现在是科学里边的心理学，跟我们的心是分为知、情、意三个部分，而知就是相信说，知识概念，情就是感受，也就是感情，意呢就是意志，事实上就是四心说，就是意志。我们常常劝人或者人家提醒我们，凡事要三思而行，不要鲁莽。可是我们的四心说，你不必三思，他已经经过了三思。我们刚才说，出座椅，看到汽车撞到了汽机车， 人被撞到了，受伤了，我们的感受心说，受心说，去了悲悯之间，哎，好可怜。相信说，于经去向为行施舍种种名言为业，当然一看就知道汽车撞了机车，人也受伤了。那么下一步呢，因为我们的感受就有了坏善坏恶种种的决定。这个话怎么说，如果我们慈悲心很重，一看到人受伤了，先不顾一切的过去救人，这个就是经过了沈居士，经过了四心说的第一个阶段，沈居士，哎呀，人受伤了，我怎么办？第二个决定，我决定先救人，我有急事也不管了，别的事先丢下，先去救人。第三个，动发生死，动发支配我们的身体语言，所谓动心发语度为嘴，这个就是第六识，心识支配我们的身体行动，我们过去救人，这个就是四心说的作用，三种识，身律识，决定识，动发生识。那么这一连串心说又开始接诸而注意察看，而以后呢就升起了感受，而以后就有了概念，是汽车撞到机车，人且受伤了，这个时候下边就有了善恶了。如果我们慈悲心重，我有很紧急的事情我都不管，丢下他先去救人。那么如果慈悲心不够重的，像我想赶时间啊，机车满街上车祸多得很，我管他了，我走我的，这个慈悲心不够重。甚至于下着大雨，大雨天有人过马路崩摔跤了，会不会有人幸灾乐祸，哈哈，人摔倒了，不是没有，会有的，人被雨滑倒以后还会有人看着笑，他也不过去救人，这个时候就分出了坏善坏恶，那么出作以受相思，这五个心说是一连串下来，中间一个也不缺少。那么接着就要讲别经，别经它不是一连串，它只是个别个别的遇到特殊的情况它才发生作用，这是别经心说。88页，别经心说，是以其说愿之经，各个不同，非如偏行心说同愿一经，故称别经。偏行心说是心识生起时，无心说相续生起，别经心说是专对目中特别的情况，即无偏行心之后个别的需要哪一个哪一个生起，而并不是由于生结念定慧一连串，而它需要生结，生结发生作用，需要慧，慧心说发生作用。那么别经它说愿的经主要的有四种，欲言的是说罗经，希望我喜欢的，我的欲望上边说爱好的，欲心说言的是说罗经，圣界心说言的是决定经，念心说言的是曾习经，曾经经验过的，曾经经验过的叫做曾习经。定心说言的是说观经，我们刚才说过不一定是大坐入定才叫做定，心意集中也叫做定。那么而慧才是与思经来兼在为性。别经无心说如下说是，慧心说以兼在为性，最后做选择判断，我们一切事情做最后的决定的时候，那就要看什么，看你有没有智慧了。你没有智慧，做了错误的判断，错误的选择，
有智慧，做了正确的判断，正确的选择。所以说我们学佛为什么要追求智慧，不是追求福报，福报也要修，要福慧双修，福报也要修，但是绝不能够只修福而不修慧，要求智慧，求了智慧我们才不会迷昧颠倒。第一个是欲，欲是欲说罗经希望为性，信以为也。欲就是希望，对于外境希望追求，对于他所爱之境希望闭合，对于他所讨厌的说这个说为不是顺境是为境，那么希望闭离，因此希求就有了善恶染净之分。希望成佛作主当然是净欲，追求财色名食睡那就是染欲，染无形的欲望了。我们举个例子，怎么举什么例子？股票吧，你拿的有银行股，我拿的有纺织股，我们对于这个股票并没有什么亲疏或者是远近，但是我拿的是纺织股，我只盼着纺织股涨，你拿的是银行股，你当然只盼着银行股涨。这个时候就是说呀，我的希望，哎呀，纺织股涨了，纺织股涨了，它要一跌我心里面也凉了。那么相对的，别人拿别的股也是一样，这个都是随便举个例子了。凡是我所喜爱的一定是对我有顺还是有益处的，对我顺益者我说希望，那么这个就是说呀，欲就是希望，欲是希望。有书上面这么说，人是生活在希望之中，人如果没有希望就觉得生活得很乏味。那么有些人受苦受难，非常艰苦很困难的环境，但是他要生下去，为什么？他还抱着一种希望。所以说希望能够给人鼓舞，增加人的勇气，但是希望主要还要看你的目的对象。也就是说，如果我们为了求道，当初虚云老和尚、广钦老和尚在山里边修道，那个所受的艰苦不能够细说，但是他们是希望求道。如果我们希望着我发财，我赚钱，我希望我这一次去抢银行啊，做的那个计划周周密密的，绝对不会失手。我们想想看，这个是不是就是善恶的差别就很大了嘞？虽然同时希望同时欲，但是要看他的目的对象。第二个是圣洁，圣洁，我们拿现代的名词来说，圣就是出圣，洁就是简洁，高明的简洁，出圣的简洁。那么对于外境引起决定性的理解，所以它是与决定境因持为性，不可因转为业。那么也就是与邪正善恶的境上，既经决定必须要如此做，不可因转，所以在犹豫不决的状况下没有圣洁，犹豫不决的时候没有圣洁。因为圣洁是一种果断，是一种决定。如果我们刚才说的，看到人受伤了摔倒了，我手里提着东西我放下，我跑过去先去救人，救人第一。反过来讲，我是个自私自利的人，管他呢，天天撞人，什么时候没有，我办我的事。当然这个就是另外一种情况了。圣洁在什么时候能够表现得最明显的？大家开会的时候说怎么样，放春假了到哪里去玩，同学们各自表达意见，你们的见解都不高明。以我说呀，到垦丁最好玩，还可以看什么鬼星的，我的见解最高明， 圣洁，圣洁，这个圣洁里边就包含着我见真罪了，我的见解最高明，你们的见解都不行，这个里边就包括着我只跟我见。那么第三个是念心说，念就是记忆，欲成习经，令心明记，不忘为行，定义为说，为业，也就是曾经经历过的事铭记不忘。我们人有记忆作用，这个记忆作用很奇妙，凡是我们经历过的事我们都会记得，但是当然这里边也有很大的差别，日常习以为常的事你不一定都记得。我如果随便问哪一位，你三天前的中午吃的什么饭，你一定答不出来，因为天天吃的嘛，习以为常的嘛。但是如果我问你，生病你感觉到最使你感觉到惊险的，或者是感觉到怎么样怎么样的事，你记得吗？每人都会有，每人都有他难以忘记的很特殊的经历。那么也就是说，印象深刻不深刻，很特殊的例子一定要记，一定会记得很清楚。那么天天习以为常的就不一定记得清楚。而这个念心说，就是欲成习经，铭记为行。成习越是特别的或者是熟练的，他记得清楚，事实上就是记忆。但是在佛经上面解释的，所谓念的上面还要加个正念，像八正道，就是说呀，正见、正思维、正语、正业、正命、正经济、正念、正定，念的上面要加个正。所谓说我们正念是该记到的要记到了，不该记到的一种染污性的东西就不要记到了。要是什么都记到啊，那老实讲一脑子是垃圾，一脑子垃圾。因为我们日常所接触到的染污性的东西太多，因此念心说要正念。正念就是说经典上面的鼓励我们的、使我们努力上进的，这些要记。而在社会上面接触的不正当的染污性的东西不要记。简单的说，念心说就是记忆，还有一个定，定心说就是三昧，一曰正定，它是语说观境，令心专注不散为行，止一为业。说到禅附加的定，禅宗的定，很久很久说不完。简单的说，心主一境而不散乱的就叫做定。刚才说吕福亭居士站在华安前三个钟头外边打架他都不知道，那个是叫做定。我们在社会上边每一个人也都要练习自己的所谓定力。采三风雨前而色不变，如迷行雨坐而目不顺，不见得没人有，不见得没人都有这种定力了。但是如果一只老鼠跑过你就尖叫，一只蟑螂你就跳起来，那也太没有定力了。因此我们如何在训练练习我们的定力，简单的说就是我们对做事情要用心，要心意集中，不要说开着汽车心跑到哪里了，心跑到美国摩天大楼了，心不能够跑掉。第五个讲慧心说，慧就是智慧，智慧能够断除疑惑。论曰，欲说观经，见则为行，断疑为业。这一种慧是由定而发的，所以对于善恶是非能够取得决定性的见者。慧就是智慧了，智慧在什么情况？在你的心境平静、心意集中之下才有。狂歌跳舞的时候，街头抗争，在高喊口号的时候，你绝对没有智慧。 所谓群众心理，看到人家过去打人，他也跟着过去打；看到人家过去做一切不合理的事情，他受了别人的感染，他也跟着过去做。这个就是所谓群众心理。这个时候有没有定，有没有悔，绝对没有，完全是一种盲目的冲动。因此佛家说定，当然以修行来说那是禅定的定，以世间法来说，我们也要如何的保持我们心的定静，不能够心狂乱。所谓无色令人目盲，无音令人耳聋，什么什么令人心发狂，到了那种环境里面，我们的心就跟着狂乱了。到了那个狂歌跳舞，或者是慷慨激昂的抗争，心不由住的就跟着狂乱了。怎么样能够控制我们的心，让我们心里面维持着宁静，维持着定，像一盆清水而不是一盆浑水，这个时候我们才能够有智慧。我们想着，如果是一个公司大公司最高的决策人，在狂歌跳舞的时候